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喷嚏，我是竹子，这是我的搭档韩夏。需要提醒您的是，喷嚏是一档非典型性女性谈话节目，我们在此温馨提醒，此节目不适合在上课、上班、上自习时收听。如果您对说话尺度较宽，话题比较没有禁忌，嗓门较大，笑声过于嘹亮的30岁女性有意见，请您立刻退出收听这档节目。上一期的喷嚏啊，播出之后反响相当热烈，
听说这个好多听众朋友又笑抽抽了是吗？
这个公众平台上有一条留言，当时读的给我笑了半天。
嗯，
说呀，这位女同志节目开场的时候刚开车从单位出来，吹着江风晒着太阳很开心啊，开着小车开着开着就上了高速，笑的路都看不清楚了，
这得笑成什么样啊。
最后在高速公路上越开越慢，后面的车疯狂的摁喇叭，然后超车的时候看到了一个笑疯了的女司机，我觉得这个场面栩栩如生。
我要在那个开车看这一女的都
笑前仰后合，
路都看不清了，
这
想
着
挺可怜的，
挺可怜挺可爱的也。
嗯，
然后他就说这个必须建议我们这节目其实也不适合开车的时候收听。
嗯，这个确实这个建议非常的中肯啊。
嗯，
然后呢，其实你们的每一条评论我都有很细心的在读，其中有一条带图片的评论让我觉得很疑惑。
哪个？
有一位朋友，如果说你现在听到了我的这句话，请你给我留一个言，为什么马女士、陈道明和姜文要 playing on the slide
一起滑滑梯？
首先滑梯意味着什么，隐喻着什么，你告诉我，我看完我真是惊了。
谢谢我们这个听众丰富的想象力啊。
嗯，还有一个就是不要再问我音乐在哪儿了，请大家去网易云歌单搜索 sneeze 2.0，你就会找到你想要的音乐。
还有呢，就是不要忘记去喜马拉雅的 app 上面订阅喷嚏第二季哦，
要订阅哦。
这个周末可刺激了，
从11:50到12:50，怒目圆瞪，
度过了双十一的周末。
嗯，
老少啊，
嗯，
本来是一个挺平和的人，在这购物上面，
嗯，
也没怎么体验过这中国的双十一。
嗯，
我就是那天下午没事儿，给老韩发了条短信，说
嘴欠，
真是嘴欠。我说老韩怎么样啊，这双十一你都干嘛了呀，你买什么，购物车里有什么东西呀？
老韩当时就像不知道你们看过动画片里边那人的眼睛嘣儿就那种小星星就闪起来了。嗯，
一路给我推荐。我跟你们说这个老韩啊，不当化妆品推荐员真的是可惜了，
我太应该去丝芙兰当骗子了，
真的。这你说你给我推荐这么多也没回扣，真是的。这个本来我这好好的一个下午突然就消费了10000块钱。我们为大家请来了一个厉害的人物，
这个人竟然在短短的几年内得到了这个淘宝金皇冠。
金皇冠到底意味着什么呀？
就反正卖了什么好几千万件，我就瞎说啊。
反正这人挺有钱的，
反正金皇冠的店没几个。嗯，
他就叫大毛，
来，欢迎
大
毛。
大毛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著名女企业家大毛。
来，大毛说说这个，你做淘宝多长时间了？
我做淘宝，如果按店铺的那个创店的时间的话，其实就七年了。
哇，大毛是一个90后，是吗？
是的，没错，91年的。
嗯，
好年轻啊。
所以说在电脑前面还在抠着脚吃瓜子儿的你们，好好想想自己在这个年龄的时候干了点什么。对不起啊，不要侮辱观听众。
所以大毛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店铺是卖什么的。
我店铺是卖女装的，
那这个咱刚过完双十一，我们不免要问到这个双十一的问题哈。
嗯，
我真的很好奇，
嗯，
作为你们这种淘宝大店，
嗯，
在这个11月10号的凌晨，你们是不是基本上是熬通宵的呀？
基本上是这样，反正客服仓库的人员的话，晚上可能接单完之后就开始打单发货了，完了就是可能平面那些大家就数着点看看看。看就是销量啊，后台的数据这些。
这什么意思？什么是要看后台数据？也就是说每到一个数据的点你们就会敲钟喝香槟，还
是就比方说就那数字就啊9999999999到最后100万
耶，100万就变成一个股票交易市场的感觉了。
哦，对，差不多，反正就每隔几分钟你就会刷那个后台的数据嘛，你就看那数字的变化。
哎，那双十一这一天的销售额一般能占到全年的多少啊？
今年的话我们还没具体统计，但是去年的话大概占到了1/7、1/6这样。
哇，那其实说这一天有的时候就跟打仗似的，然后因为你就是从很早之前就要准备这一天的。
对，
嗯，
但是其实说真的，就是我自己来说，我觉得双十一其实你看做的这么多，但不一定赚的有平时多。
啊，因为这个是因为给出的折扣的原因，是不是？
对，就各种活动啊，折扣、优惠券，完了你还得就是包邮啊，即使他有退换货的，你也得承担他的这些各种费用，所以其实费的人力跟物力都挺大的。
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你们不要总觉得自己就占了多少便宜。
这话也说给咱俩听了，人家卖家都不容易，
是
真是，
别老觉得自己就抢了人家多少东西了，觉得特别心甘理得，是不是？然后其实现在你做的这么成功，我们还挺想知道，就是这个平时你们怎么会知道就什么样的东西就可以卖得特别好，
就是这个淘宝爆款到底是怎么看出来的？
其实的话有很多方面，一个就是你看你的店铺客户群是什么样的群体吧。比如说你的客户群体大部分是学生，就18岁到25岁或者大学生那种，你就知道首先价格一定不能高，因为他们你想要卖得出去东西的话，尤其基础的单品的话，一定价格就是稍微低一点的话，它的量能跑得大一点。然后还有就是基础款会比那些比较花里胡哨的款或者比较有设计感的款更好卖。还有一个就是其实店铺做大了之后，我们通常会看那个后台的淘宝现在有那些软件数据，比如说到春天的时候，一定搜索词排在前面的一定是连衣裙，完了我们就会比如说一次上新里面可能30个款，你可能有5-6款都是连衣裙，你去主动的推连衣裙里面推出个爆款来，或者你就重复搭配去推。
我要问一个尖锐的问题，你们会不会瞄着同行现在在卖什么，他哪个卖得好，我
肯定
一起来。
肯定会，我们一定会看同行哪个卖的好，就是上完新之后你看人家上新哪个卖得好，但是我反而会避开他哪个卖得好的。因为你看同行啊，大家我们看的那些都是进店，就是可能我们的流失客源看后台数据看到流失到他那家店了，但如果我再跟他做同款的话，其实因为客户可以看得到他上这样款你再上这样款，他们已经买过了那种相似的款式，反而你再出那款竞争力就很低，所以我尽量避免去跟他们有相同的款，主要是在定价格方面也不好定，如果相似的款。对，
尚韵卓，我觉得做淘宝店主心理素质得特别好，
我觉得这跟炒股似
的，
得特挺刺激的。
我要是看见我的客源留到了我不喜欢的店里，我肯定坐在家里边哭一晚上，又哭又骂。
而且我跟你说，这个真的是有点神道的。
对对对，
就是有的时候你就是有一种直觉还是怎么着，觉得这款能卖什么的，这些就是商业机密啊。
是啊，就真的是跟那个，就真的是一个做一个大生意似的那种感觉。
人家就是大生意，
我在这儿。
我们好奇啊，你这个有没有什么小道内部消息？现在这个淘宝女装类的，最火的，比如说 top three， 这都是谁啊？
top three 应该排第一的，我觉得应该是 ASM， 就是那个 Anna is Amazing。完了呢，第二的，
我听说过这些这个店主的一些小道消息啊。因为这个安娜，
你别老
没有，这个安娜大姐啊，如果您不小心听见，不要介意啊。但是我听说，因为你的衣服实在卖得太好了，但是店主本人相当神秘，
对，
非常的神秘，是一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这么一号人物。
嗯，
但他的衣服真的卖得特别棒。
哎，你说有可能是男的吗？
没有，他是自己是模特。他自己是模特、
哦、对不起安娜大姐，
也有可能是不好说、啊、赶紧给安娜大姐跪下。对，反正是挺神秘的一号人物。
嗯，
好，据说他也从来很少出席任何的会议，什么、什么那个网红节什么，他从来都不去。
嗯，对。
第二的话，
我不知道是张大奕还是赵大喜，反正他们应该是他们两个人中的其中一个。
张大奕
三吧，
我拍过。
嗯，
确实是非常可爱的一个女孩子。
嗯，
性格也非常的爽朗。
这各位店主朋友，我并没有在说你的坏话啊，我觉得你们都很好很成功。然后但是我特别喜欢大毛的一点是，我觉得他，我其实说一个我自己的小秘密，就是我从大学的时候我就开始在大毛的店里边买东西了，但是我们是最近才认识的。
嗯，
但我知道你已经很久很久了。然后我觉得大毛特别好的一点是，他在这七年以来，我觉得他真的是还挺坚持自己的品味的，就不是说这个市面上有多流行什么，或者说是现在那个网红穿什么我就穿什么。就是你在坚持这个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挺难的呀？就比方说有的时候我做一特爆的东西反而挣钱更多。
难，其实我自己就是属于那种一直会纠结跟斗争。就不举别的例子，其实有一个例子是特别明显的，大家可以就是看到的话，网红店的话通常卖的好都是用那个美颜手机或者是就是手机去拍图嘛。完了我
白腿拉倍长，
对，然后甚至有一些自拍图片完了就卖特别好。其实我曾经也测试过，就是你用自拍的照片完了那种美图的照片，确实大家好像更喜欢看，因为他觉得就是比例好呀，完了生活化呀。但是我还是特别斗争的，我觉得我还是坚持用相机拍。
嗯，
然后完了自己每天，你知道每次上新就在夜里修图修到三四点。
你自己修啊？
哎，不是这样的。
哦，
就是自己的脸有一些，就是
自己的脸还是要自己修最熟悉啦。
对，
这点我也同意。
来，那个今天我这个胳膊腿给小王修，然后我这腰给李大哥修，然后这脸还是交给毛姐修吧。
对，我再问一个稍微敏感一点的问题，就是
你今天问都是敏感，
好不容易逮着了，这肯定得把自己内心的心底的小秘密都释放出来。这个。我跟你讲啊，这去年啊我买了一条红裙子。
嗯，
这个牌子我不知道大毛知不知道，一个洛杉矶的牌子叫 Realization Park。
嗯哼，
这个店家呢有去年我目测大概五款裙子都是淘宝爆款。
嗯，
但是我当时买的时候不知道，不然我早都买淘宝了，我费那劲还从美国给我邮过来，花了200多美元。结果啊，这个说实话有点气，为啥呀？转脸一看，一模一样的卖100-200块钱。
嗯 哼，
这个超版的这个情况是不是还是挺普遍的？目前在淘宝里面，
非常非常普遍，可以说是一个，就是淘宝店铺的日常设计日常吧。我觉得，
就是大家看，然后把这个版给它扒下来，然后照着学。
对，因为就是淘宝店铺嘛，大家追求快，你觉得这个款好，有客户或者大家觉得这一款好看，然后在国外也火，完了就立马有人回来改，然后就是反正只要卖得好，其实大家都还是愿意去做的。
说实话，当我看到这个裙子它就是卖200块钱还真的做的一模一样的时候，我也动心，那我为什么要花这200美金？但是我好奇的是呢，比如说这些公司他看到 这中国的淘宝店主有这么大的销量的时候，他不会觉得这是一种侵权，或者说是心里面不舒服，说凭什么呀？会吗？会有
这
种问题吗？
这个还真的肯定有，但是我觉得可能国外拿淘宝这个市场也没辙吧，除非你真的是像 LV 啊、GUCCI 这样的大品牌奢侈品，他们才有这个精力跟那个去跟淘宝啊去斗争，说这些版权包括说设计啊这些东西，但是一般国外的品牌都不会说真的去较这个劲。对，
是，你看你这个什么 Realization Park，这老板 James
是
James 打开了这个网页，
真的
也看不懂哪儿是哪儿。
我保证他那几款爆款的裙子在全国的总销量是远远超过他们公司的营业额的。
对，
嗯，
而且他就算他要投诉，淘宝上有多少家？我觉得可能超过1000家仿他那个裙子，
真的，真的，
真的。你要去投诉1000家，这是不可能的。
然后其实我对你的那个创业的，就是你刚才说你是91年的，其实你今年才26岁而已嘛。
对，
然后呢，其实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是一个 long ago 的一件
事。说实话、人家大毛一年赚的钱可能就是比咱俩加一块都还要再翻倍，真的是非常厉害的一个女企业家，
翻3倍吧，
翻倍。不是你就我想问一特别俗的问题，就是你父母意识到自己女儿已经是一个
富婆了吗？
成功的一个小富婆了吗？
我感觉我父母是就是去年才意识到的，就是我们全家，我觉得我们都是全家去年才意识到，哇，我好像还现在还挺有钱的。
这个家庭怎么这么慢？这是什么家庭？我想知道这个意识到的点到底是怎么突然一下意识到，是你给你爸你妈买了什么东西，还是怎么着？
就是我买房了，我在广州。
是在广州买房了。
对， 对，我在广州买房
了。广州房价还挺高呢。
对，
我现在就邵静竹，咱们俩
没戏。
我也觉得没戏，
我都不想这事儿。
No possibility。
No。 那比如说你觉得现在你这小富婆的状态，这个你男朋友介不介意？
他介意什么？他挺开心的，
高兴的脚丫子呱呱拍。老婆真有钱。
为什么脚丫子拍？是找了一残疾人吗？找了一个没手的人？
没有，因为他男朋友见过，东北小伙很帅气，对，然后非常的可爱，就是想象他拿脚丫子那个鼓掌的样子，应该挺可爱的。Am I wrong for wanting better?Should I just settle forever? Ooh, I swear it feels like this is as good as it gets.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就大家老说什么那个美国梦啊，什么欧洲梦啊，其实我觉得，其实中国梦很大一成分都是淘宝在帮人实现的，
对
吧？
真的，真的，真的。韩夏，要是你开一淘宝店铺，你卖啥？
我当然卖化妆品了。
对，
我都不想，我就天天，我跟你说，我都已经想象过自己这个失业以后，然后在床上躺了3个月，然后重新振作，然后各种美国网站下单。
彩妆的利润有女装大吗？
我自己是不太清楚，但是我有问过我的一个朋友，他是就是做那些也是面膜什么的，他说比女装利润高超多。他是说比如说这个东西10块钱你能卖100块甚至200块、
什么？
我也是听说，
我们买的面膜只有10块钱。
我跟你说，你那杨树林的那种杨树林的那种唇膏，YSL 吧，然后其实你把它的成分解析开来，它也就值10几块钱，然后它的包装壳会比它的成分还贵，有的时候。
对，
那你们还买？我买一个安心，我买一个幸福，是不是？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即使在我们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对淘宝店主的印象还是觉得是小商贩，质量不好。但其实现在大家应该改观了，因为基本上很所有的品牌都去淘宝上开旗舰店了。
比如说我们这些店主，如果你不去把质量做好的话，你根本不需要别人来说，你直接你的客户就把你淘汰掉了，我不买你的东西，你就完蛋了，你就不用说什么了。
上一组你给人留个差评吗？
我这有， 我真的现在回想起来也挺不好意思的，但那个确实是不太好，我觉得。你呢？
我给人留个中评，
淘宝上面。
对，因为你这样就是，这个有一些这个南北差异的问题吧，就是有一些就是广东买鞋的大哥曾经给我打过好多电话，但是每一次都听不懂大哥在说什么，就我要喊小姐啊，就这个鞋子我也不知道这个背面到底是什么问题啦，然后就给我打了十几个电话，在两天之内，因为他想就是。他那个鞋子质量不好，我让他给我解决，但是他一直都在烦我，因为这个南北口音问题，我实在是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对我的精神和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困扰。
打十个电话是有一点困扰。
对
对对，
然后我
而且现在。现在你打电话，从去年开始，就是如果淘宝的卖家打电话的话，你可以投诉他，他已经就造成骚扰了。就是我们现在都不能说，除非你打一次协商的语气，如果你再打两三次以上，这就属于骚扰了，这个店铺会扣分或者降级的。
我必须得说，我最近给过人一差评。我吧，这个，在我男朋友走了之后吧，我买了一个保健用品，女性保健用品，我就不说是什么了啊，
你不说大家就不知道了是吧？
结果这东西给我送来之后吧，它是硅胶的材质的哈，我找不着充电的口，他跟我说你要自己拿大头针扎一个。我说这成何体统，你是欺负我没有买过女性保健用品吗？我就跟他说我买过至少10个女性保健用品，没有一个是需要我自己用大头针扎来充电的。最后两边呢这个争执不休，我们就交给了店小二处理。我说你这质量有问题。昨天刚刚这个本人胜诉了啊。对对对，然后他就给我退回去了。对，
有的时候我特别喜欢邵静竹一点，就是他总是在一些特别莫名其妙的事儿上特别坚持。
最关键的是我针对这个保健用品跟他有了激烈的争执和深度的对话之后呢，我一直觉得说反正我用的是我的淘宝用户名，你也不知道我是谁，对吧？我扭脸儿就看到我这个快递包装上面写着邵静竹三个大字。哎，那你现在出去向别人介绍说你是做什么的时候，你怎么介绍自己？
他就说做电商或者做淘宝都会说做电商。
你觉得淘宝店主这个称号几年来从你刚开始做到现在有发生别人在听感上的一个变化吗？
这是个好问题。这个还真是我自己感觉是特别深刻的。我觉得早两年来说我都不太这个，我说实话我不太敢跟别人说我是淘宝店主，我直接说啊我是做服装的。然后这两年可能大家就是对这个电商的接受度呀，包括就像竹子刚刚说的，很多品牌也会进驻这样的平台，所以大家觉得其实这只是一个销售的平台，然后你自己的产品如果好的话就是还是代表你这个东西是好的。然后其实大家也明白，包括你做女网红也是，或者是做天猫店店长，都是需要你的实力去做的。
你觉得这个淘宝女装在未来5年你觉得它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现在进入还是一个好的时机吗？该怎么做呢？
我觉得现在进入的话不能说是一个好的时机，也不是一个坏的时机，因为像我们早期进的时候其实更难，因为大家对这个接受度会很低，但现在的话大家已经觉得它是一个很成熟的产业了，所以我觉得现在进的话，但你需要明确的一点是你 想要做什么样的产品，就是你的定位要很清晰了。不像我以前做的时候，就你没有什么太多想法，你就说就做自己喜欢的东西。但是现在你要去做的话，你就很明确自己是要卖给怎样的客户群体，你的定位是十几岁、二十几岁，还是就是白领，就什么样的客户群体要很明确。完了，你需要考虑的东西，反正肯定是比以前多了。
嗯，这个希望今天可以通过跟大毛的这个对话，给大家一点启示。
对，其实，而且我今天跟大毛聊完了以后，我就觉得我也
要创业了，
不
是？
我也别想着卖什么寒假的空间了，就真挺需要耐心。
是的，
就是大家老觉得就是说、嗯、哎，他不就是卖淘宝他挣那么多钱、
嗯、
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比任何一个工作不差、
嗯、
而且更麻烦的一个工作。我得问大毛，就是听我们喷嚏的时候，觉得这两个女的，我们每一个嘉宾都得
问，
逼着嘉宾说，
觉得放得挺开的，我都不敢相信你们俩也是巨蟹座，
是还没有跟大家说，我们这是三个巨蟹座女孩，
三个巨蟹座
聚会，
嗯，我们三个在锅里边就可以直接蒸一锅，就
大闸蟹，
大闸蟹。
行，谢谢大毛来参加我们喷嚏，
谢谢大毛，
好，谢谢你们，
嗯，好，
拜
拜。
刚才跟大毛聊得非常愉快，我们现在呢进入我跟韩霞都非常喜欢的一个单元，叫做你的秘密。
非常喜欢这个单元，因为我觉得肯有人这么真诚的跟我们来分享自己的故事，其实是我们俩特别大的幸运。
是，而且说实话、
嗯、
我们的这个听众的文笔真的很好，很多时候我跟这个韩霞对着电脑就觉得哎，读着读着就动情了。
嗯，其实今天的这个让我读完了以后我有点难过啊。这个女孩呢，她说她不好意思给我们发任何邮件跟私信，因为她觉得她的问题很沮丧，直到她听到那个脑瘤女孩的邮件。她22岁的时候被诊断出了重症肌无力，而且她的抑郁可能跟她之前的两次人流都有关系，现在面临很大的问题，比如说眼睑下垂啊、吞咽困难呀、呼吸肌麻痹，这些都是危及生命的。这个病在国内现在不太被了解，有的时候大家会跟那个渐冻人这个病所混淆。嗯，它是一种自身免疫型疾病。这个女孩呢，得知她的状况最好只能是现在，将来只会是越来越差。嗯，抬不起来的眼皮时刻提醒着他的病，这件事在他的身边成为了一个大白橡皮的形状，在我的余光里随我吃饭、拉屎、化妆、工作、哭泣，不知道哪一秒我就忽然会倒下。这种未知的恐惧有时候会令我笑出来，太有趣了。有位医生建议我准备一个小卡片，写上我的紧急联系人和患病信息，一旦出现危象，救我的人就可以立即知道我的情况。
最打动我的是这段，他说他感到十分的不解，如果有人在安排着什么，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因为这个女孩她已经早已经无力抵抗了，如果这个人他想锻炼她，那谢谢你，你选错人了，因为她已经变得只会哭泣和更加胆怯。嗯，剩下的部分我不太想读了、
嗯、
就说实话啊、嗯、读到这里我跟韩夏都已经非常非常难过了。
嗯
嗯，觉得我们俩都没有什么资格跟你说让你勇敢一些、
嗯、
你现在所经历的情况也是我们根本无法想象和去理解的。嗯，首先我想说非常感谢你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个秘密，再其次我看你的文笔很好，
嗯，
我希望你能在你力所能及的时候把自己的微小的感受都记录下来。
嗯
嗯，哪怕是你体会到的一分很微小的勇气，你也把它记录下来。
嗯，
也许
这份记录真的可以在以后鼓励更多的人。我们也希望能从你身上得到更多的力量。
如果你现在还有这个能力的话，你可以在纸上列三个你最想去的地方，然后我想让你能更勇敢的去一个你现在能力所能及的一个地方。只要你能看得见，只要你能闻得到，我觉得这个世界都会以他的一个方式来回馈你。就像竹子一样，我现在不能组织任何的语言来劝你，但是你来分享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对于我来说，它只是一段文字，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事情。我相信现在正在听我们说话的朋友，听到你这段故事的时候，也会想想自己现在到哪儿了，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有没有在克服自己生活里面的一些困难。
而且我很欣赏这个女孩在邮件的最后一段提到说，希望大家千万不要熬夜，这是一定会影响到免疫力的，而免疫类的疾病是世界疾病中最难攻克的难题。所以说请大家能多锻炼的时候锻炼，注意饮食。有的时候当你发现一场重病真的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已经太晚了。Hold on, little girl. Show me what he's done to you. Stand up, little girl. A broken heart can't be that bad. When it's through, it's through. Fate will twist of both of you. So come on, baby, come on over. Let me be the one to show you. I'm the one who wants to be with you. Deep inside, I hope.进入最后一个环节吧，调节一下气氛。
等我这个把眼泪吞下去。
咱们进入咱们最后一个环节，叫做
这挺不错的。不知道上一期少宁竹给你们推荐的这个经济学者的这个尖酸的难懂的这个 APP 以后有多少人打开五分钟以后还听下去的。
我其实很感动的是，我收到好多评论跟我们说，这是我们考研的人每天都要看的材料，
所以还是说咱们俩没文化呗。
所以我就想说这个也挺棒的，我觉得你要是为了备考一年读了这么多这个有营养的东西，还真的是对这个自身有挺大提高的，
为你点一个大大的赞，
大大的赞。
然后今天我给大家来推荐一个这个 YouTube 的视频频道，别人我们很强，别人我们怎么发现自己去查。然后那个这个经常会有人给少宁竹或者给我发一些私信跟评论说，到底怎么拍一个视频，怎么拍一些好照片出来。我觉得少宁竹在这个方面有更多的这个发言权。
没有，韩导怎么能这么说呢，刚斩获一枚大奖。
能不能不要
这种特别虚假的互相吹捧，真的太假too fake。 我跟你说，没有吗，但是真心的为韩夏点个赞，因为在前段时间的这个悉尼的一个纪录片电影节上面，是不是又斩获了一枚大奖。
有在悉尼的朋友一定要去看，你们都说韩大衣为国争光，那我就是战狼三，对不对？
赶紧说到底要推荐啥。
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都没有办法以很具象的方式来告诉大家到底什么才是拍一个视频。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视频频道呢，叫 The Creator Class。
The Creator Class
叫 The Creator Class。 然后呢，这个就是创造者课堂。这个特别有意思，它其实是加拿大的由加拿大的佳能所赞助的，而且它聚集的一些加拿大本土的一些这个创意产业呀，包括视频制造者，他们以一些很生动很鲜活的例子，比如说今天我在田野上拍一个女孩，明天我在一个棚里面拍摄一对情侣，我到底该怎么把这个东西做成我想象中想要的样子， 我需要什么东西，我前期需要准备什么，他以5到10分钟非常简洁的视频告诉你这个东西从无到有是怎么被搭建和创造起来的。我觉得他很无私，因为里面的这些视频全部都是免费的，而且他有一点很关键，他很时髦，就不是说你在淘宝上写一个王大哥教你如何学摄影，李大姐教你如何这个拍照片，是吧？他都是很时髦的一些东西，而且是现在非常实用的一些东西。他所介绍的一些机器也是你那个非常容易去接触到和买到借到的，所以我非常推荐大家到这个网站上去看一些小视频。我相信你们在看完这些视频以后，会对怎么做视频和拍照片这件事情有一个更不能说深入吧，但是更全面和具象的了解。嗯，
我刚才也瞄了一眼这个频道，我没有订阅，但我回去会立刻订阅，真的看起来非常的不错。
嗯，
我非常支持韩霞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如果你真心想从事这个影视行业的话，多看并且看好的东西真的太太太重要了。
其实有的时候我有点尖酸刻薄啊，我不太同意就是拿起相机来就随便拍。
嗯，我也非常同意这个观点，
因为我有点那个创作者的那种小高冷。我觉得就是在着手做一件事情之前，还是要先准备好，先去了解这个事儿，哎，它是怎么回事儿。嗯，
是的。而且还有呢，包括一个视觉审美的问题，视觉审美是需要不断的把自己浸泡在一个好的创意空间之内，去不停的看和吸收别人是怎么拍怎么做的。当你开始去拍摄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站在了一个不一样的高度上面。
嗯，然后但是给你妈拍照片的时候就不用再看这个频道了。真的就是怎么拍都行。
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想提示各位听众，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你的秘密，我们呢还是会把我们这个邮箱的地址再次贴到评论区，包括在喜马拉雅上面，你们会看到我们不停的滚动封面上面有这个邮件的地址，欢迎你们给我们写信分享你的秘密。好，那这期的喷嚏就是这样，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二。
祝大家这一周过得愉快。
祝大家这周过得愉快。
好好，拜
拜
拜。
No homo. I said he's so sweet. I wanna lick the rapper. So I let her lick the rapper. 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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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ke me.